Hello， 莉莉安老师你好。
你好，
我们来聊你的这个职场企业领导教练，你先个人自我介绍一下。
好的，大家好，我是企业领导教练莉莉安。我目前呢专业是在协助企业主在领导与管理的能力的提升，还有我自己也有培养自己的教练，希望可以创造更多更多的协助他人的人生跟事业成果的教练。
那你个人的职场发展呢？
个人职场发展嘛，早期我大学是在时间服装设计系毕业的，所以我大学刚毕业之后，我就开始开了第一家公司，服装公司。
嗯，
大概那家公司大概运作了十年，在这十年里面，其实协助了大概有60几个牌子，他们的创造以及他们通路以及到国外的推广。那到目前为止，在2015年开始到现在，我都在企业领导的这一块。
嗯，哎，为什么你一开始创业就能够协助服装品牌啊？
那时候大学刚毕业，真的没有什么资金、人脉、经验，连工作经验其实都很缺少。
是，
所以那时候会创业，都是凭着一股脑的一个热情。
嗯，
所以最一开始的时候，当然也会想要有自己的品牌，可是为了生存嘛，就是因为要生存下去。
是，
所以那时候因为家里面已经有一些打版师跟样品师，就跟我们的所有的校友们说，如果你有需要，有人可以协助你把这个商品给建制起来，对，那欢迎来我们公司。所以其实最一开始能够进入到这个领域，除了自己的一份热情在做品牌以外，更多其实是为了求生存。
哦，所以这样讲就是他们如果有概念的话，就由你来帮他做整个设计到完成。
就是设计师他没有设计，
对，
他们有品牌，他们有设计。那从我这边从产品的开发代工，然后后来这十年我其实开了四家公司，都是为了服装所延伸的，所以到后来的通路的开发，然后一直到产品的推广，然后品牌的推广这样子。
那你是自己帮他做还是帮他们找工厂？
都有，要看他们的量，有些
规模是对，
对，有些品牌他们走的是比较高价格，但是数量比较少，一般的工厂他们不愿意做。那我在当时我的公司里面有七个非常厉害的阿姨，非常厉害的样品师，所以我就培养他们来协助这些比较高档的品牌。但是如果是那种百货盘路，就是他们走大量一点的，那就会有工厂。
哦，
对，
所以那时候你要全台湾跑吗？
其实不太需要，因为他们跑来找我。
对，但是你帮他生产了，你不是要帮他们找工厂？
找工厂其实都在北部。
哦，都有固定合作的。
对对对对对，是的。
那十年你后来做到什么样的规模？
最大的规模，其实我最后我有一个蛮有代表性的一个事件吧，在当时有一个机会，台湾的设计师他其实想要到对岸去发展，但是其实没有什么契机。然后对岸其实在当时2013年、2014年改革开放之后的时候。那他们也想要有一些台湾设计师品牌的进驻，那就刚刚好有那么一个机会就找到我这儿来了。因为当时我手上拥有台湾最多的设计师品牌，
嗯，
我那时候一个月可以制作在10个品牌，所以我当时手上有差不多有60几个品牌在手上，
嗯，
对，所以当时我就找了10几个品牌，哎，我们就一起去发展一个新的市场吧，就大概是这样子。
那就是人家现在讲的孵化器，你是设计师的孵化器。
对，当时没有这个概念，但后来回想好像是这样子。哎，对。
然后到大陆，可是你那时候也才30几岁出头而已啊，你还很年轻，怎么还带他们去大陆打仗啊？
嗯，我觉得我那时候蛮幸运的，因为当时在大陆那边有一批我们自己很好的朋友，然后他们也是台湾人，嗯，他们在那边生根也蛮久，可是他们不是服装行业，他们在对岸其实从事的一样是媒体相关的行业。
哦，就是一些朋友在那边做台商就对，是，
嗯，他们在那边生根了，我不太确定能不能称他们为台商。对，
就媒体企业就对，
对，
嗯，
对，所以因为他们的关系，所以当时的上海时装周找到他们就问说，哎，有没有管道，所以他们就跑来找我了，
然后你就带着一批人过去了。
对，没错。
那后来怎么没有留在那边发展？
有一些牌子在那一次的展览他们的确有留在那边发展，
对，
好，但是到后来因为其实到了特别是疫情的时候，那时候后来所有的牌子就只好撤回来了，
嗯，
但是在这那几年的过程当中的确有一些品牌在那边打通了一些通路，
嗯，
他们甚至有在那边设柜，最远还设到四川，嗯，所以我觉得其实以台湾品牌的跟你来说其实还算挺不错的。
嗯，那你个人开了眼界之后你没有想要留在那里？
其实没有， 我一直都把根留在台湾，然后我的眼光其实是在全世界。对，
所以大陆只是一个这个跳板而已。
其实我当时手上的品牌绝大多数的客户，他们并不是耕耘在大陆市场，他们耕耘在欧洲或者是美国市场。
很多人会认为是比较高的层次。
其实主要是因为发展的成熟度。台湾的设计师品牌，他们早期在发展的时候，他们跑的是巴黎时装周、伦敦时装周、然后纽约时装周，上海时装周是很后面才出现的。
对，
所以他们在欧美其实已经耕耘很久，所以我大部分客户其实在欧美。他们上来后来其实在比如说中东的市场开始蓬勃发展了以后，他们后来去杜拜啊那些地方发展，他们也是发展的挺好的。对。
可是以服装设计这个行业，它没有成本优势嘛？就是在大陆如果找到廉价的工厂的话，可以降低它的成本。
你说没错，的确是最一开始的时候，客户还会觉得说是不是把东西到大陆去做就好了。
是，
但后来隔了一段时间之后，发现到说跟不上那他们要精细度，因为当时的大陆的代工他们还在一个大量制程的一个概念。所以如果想要走一些比较高档价位的这些品牌的话比较困难。对，
就是可能他们的水准还没有到就对。
当时对，当时，但是好处是速度真的好快，
要进步很快。
对，
好，那你2015年就是主要接触了教练学，
是
才改变你的职场。
对，
是因为你去上课吗？
其实那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契机哦。当时在2013-14，当时我也就是在那时候我们在那边办展的那个过程，其实有一次我在他们的计程车上面的时候开始思考，是说我也真的要持续耕耘在这个领域里面吗？因为当时我其实有看到了一些台湾在服装产业上面我其实使不太上力的部分，比如说我们的阿姨们年纪都好大了。
是
跟着我已经有十年，他们从40几岁到50几岁，那他们可以吃了多久，但又没有新人持续上来。对，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困难点。另外一个就是设计师品牌在设计圈子里面，其实大家是处于一个非常高压也蛮负面的一个环境。并不是因为我产品推出来就觉得好开心哦，我觉得这个 moment 很少。所以我在2015年有一个很特别的一个契机，我遇到我的老师 Barbara Fagan。他其实是这世界上在教练学 coach 教练学的这个领域，他算是很早期开始推广的人。他在1970-80年代他就已经开始进入到这个领域了。所以我那时候就见到他了之后，坦白说我还不晓得那是什么，我就开始去学了。学了以后开始从第一单元开始，我就发现说这东西对于企业、对于团队、对于个人都还有帮助哦，因为他就是在协助到一个人在调整自己的内在的心态思维，并且进而在绩效上面持续的突破成长。那当然在人生的生活上面突破成长也有很大的帮助。我就发现说这好像是我想要的东西。
是不是有点像潜能开发？
其实并不是潜能开发。我相信绝大多数早期接触到潜能开发的人可能类似像有一点激励课程或者是卡内基。对，可是他这个并不是，他其实是教练学，他其实在做的事情是我们用提问或者我们用回应的方式，我们在协助一个人完整的看到自己原本的样子，然后他们会去认知到原来这世界上每一个人的特质、特长、优势是不太一样的，但大部分人其实不知道自己最好的是什么，并且还不晓得怎么发挥它。那我们就在做这件事情。
所以是不是讲它有比较具体的方法跟步骤？
其实是有的，教练学它其实是一个蛮完整的一个系统。目前我们在商管书上面，如果有任何可能听众朋友很习惯在看一些杂志啊，商管书如果有看到一些比如说领导学或者是说有人在讲说你要找一个教练来帮助自己，其实他们的出身都是教练学。
可是很多人学了课程之后不是回去带回去他的本业去克服他的困境，结果你是跳入教练这个领域。
没错，对，是的，是，我就完全就是把这个成为我的一个后来的第二人生了，
就变正职就对。
他是我的我会这么称呼他，他是我的职业。
所以后来又经过更严格的师资培训，对不对？
其实我们是长达9个月的教练培训。对，
是国内上课吗？还是
在台湾上的？对，
然后要拿到一些讲师认证。
其实我们不是讲师，我们是教练。
哦，教练。
对、
嗯、
我到目前为止，我晓得早期的有些 coach 他们后来，因为我在想当时的台湾在教练学的发展上面还不那么成熟的时候，他们会以讲师或顾问的身份出现。
嗯，
但是到了，我觉得我蛮幸运的，到了我们这个年代，特别是在疫情的过程当中，教练学的蓬勃发展，我的定位永远都在教练这个位置上面。
哦，
对，
名词有点不一样，早期我们认为就是老师或讲师。
对、
嗯、
所以我在上课第一单元的时候必须做个区分，到底老师、顾问、咨询师跟教练他们之间的异同是什么。
嗯，
对，我们会做这样的一个区分。
好，那进入这个领域之后，你怎么开始来做你的个人培训？
其实我们昨天前天才刚结束第三单元，我们的课程里面呢，其实有六个单元。这六个单元里面呢，从协助每一个教练的个人核心的发展，因为我们非常深信哦，教练这个东西它不是只是一个技术，
嗯，
它是让每一个教练成为教练式的领导人，
嗯，
所以我们很重视的是教练本人的核心发展。在辅助于教练学的所有的知识、专业技能在他们身上，这两者必须相加。
嗯，
对，所以我们的课程我们有六个单元，长达半年的时间，就会逐步的从核心的概念，然后呢再加上他们的个人的延伸发展，就一整串的，然后再加上呢每一个学员其实他们身上都有两个助教在协助他们，就是蛮高成本的一个培育方式，一个助教叫学员助教，学员教练他们在协助学员们在学习，
对，
跟在他们也会做实习指引，就是每一个学员他们必须要在这个培育的过程当中自己要开始做实习，
嗯，
所以每一个学员教练都在协助他们做学习的成长跟实习上面的一个进展。那另外一个叫做指导教练，指导教练在完整的协助到每一个学员的他的个人的发展。不论他今天是有课题需要克服，或者是说他的人生有一些要提升，或者他的事业上面要再提升，都可以，就是总之是一内一外，然后再辅助于课程，对，就三者相加这样子。
那来上这个教练课的学员，他们是本身要先有已经具体的产业或商品吗？还是人生迷惘也可以上？
我们并不是说你缴了费我们都收，我们还是会看看学员的状态，但唯一的门槛是这个学员他的人格特质，他的这素质、
嗯、
倒也不是他的背景是些什么、嗯、但是有一件事情，像刚刚主持人你刚刚讲的那个东西，就是他是如果是迷惘的人来上可不可以？其实老实说，我们所有的教练们遇到教练学的时候的那个时刻，好像都有一点像是人生的低谷的感觉，我后来发现的事情。
嗯，
但是其实如果以一个人生如果把它拉长时间来思考的话，其实人生低谷好多次了，应该不会只有那么一小次、嗯、但是呢教练学很有趣，它其实就是直接先行的支持到来学习的人、
嗯、
所以呢我们学员的确会去找说，哎，教练，我们身旁有一个某某朋友现在遇到一些很撞墙的事情，你可不可以先协助他、嗯、他可不可以来上课？的确会有人提出这样的一个邀请，但是我会先评估一下他的状态，如果他的状态是他必须先搞定他自己的话、
嗯、
我们会优先的请他先把自己的人生课题先处理好，比如说我们也许有一些教练的一个一对一的指引可以先协助到他、
哦、
再进入到我们的课程。那有一些人他的不太一定的，他其实很能够就直接可以进入到课程成为一个教练，那我们就会邀请他，那不如你就直接来吧。所以其实要完全看在面谈的过程当中我们对这个人的认识和他的现况。
前面咨询要先看学员的状态，因为像有些人如果正在打一些离婚官司，那他可能上课他的效果也很有限，
对，
他整个心思都陷入那种官司之中。
是的，我其实一直有在跟我们助教们宣扬一件事情，就是千万不能把课程当救赎、
嗯、
我很了解有一些人在经历人生十字路口的时候会想说，啊，我去上了一个课，我去干嘛的？
对，
但实际上，不论上了多少课，最终都要回归到自己身上。我有没有承诺于往前走？我有没有承诺于把这个课题好好的收下来学习它？
嗯，
对，最终还是这个。
还是说他们或许对这个课程还不太了解，他以为他上的是激励课程。 所以他人生一切就会透过这个课程能够变顺利一样。
是的，有可能，的确有可能，所以我们都必须好好的说明这件事。嗯，我们是一个来培育领导人，来协助到其他人的人，所以领导人本人的稳定度跟核心的稳坚定度是我们所重视的。
所以就是有长期的这个六单元，也有那种简易的一对一的咨询就对了。
其实我们的一对一的指引其实是我们的最核心的商品。
嗯，
像我的客户他跟我在做合作的时候，因为我的客户是企业客户，所以有时候我是去到他们公司一次就 coach 他们的老板跟高管三到四人。
嗯，
那我们有其他的教练们，他们做的是个人关系，所谓的个人关系可能是比如说职涯发展或者是亲密关系的提升，好，亲子关系提升，这就是属于个人关系。但不管是哪一种关系，我们的这其实是最深层的部分。
嗯，
你要想啊，我们一个教练跟我的客户在一个空间里面就一对一的深谈。
嗯，
好，透过 coach 的方式，透过指引的方式，在协助一个人在面对他的现况，陪伴他度过，然后还要突破这一关。所以那个是最深层的部分，那对我们来讲是最难的一件事情。
嗯，
对，
就是你要用很短的时间去了解，去协助他。
我们每一次见面其实时间大概一个小时左右，一个小时到一个半小时。但是其实从我们见到他的那个时刻到我们合约完成的那一天，这整天的24小时我们都在服务这个人。
嗯，
所以我们是处于自己随时准备好承接的这样的一个状态。
嗯
嗯，所以我想这个时间对我来讲算是一个人生的一个旅程吧。
嗯，
那是长是短，我觉得就是看客户自己的感受了。
对
对，
你刚刚讲到有针对个人，也有针对企业，那是不是都各有不同的难度啊？
对，是的。
嗯，
像比如说我想我们会走选择个人的协助跟企业协助，其实回归到是教练自己他自己的属性，他想要往哪条路发展。嗯，像我自己个人就会觉得说，其实我往企业我喜欢，
对，
我喜欢创造那种绩效然后突破前掌的那种感受。
嗯，
因为可能也就是因为这样就一开始就要创业的感觉，对，可能是因为这样。那我想要就是我而且我还有一个想法，是因为企业是众人的聚集的地方。
嗯，
如果把上面的这些有决策权的这些领导人他们的心态跟思维给调整好了，他们过得幸福快乐一点了，他们会直接影响公司里面运作营运决策等等之类，也会包含跟人就是他们人员里面的相处，所以他们上面的人其实处理好了，下面的人也会过得比较幸福快乐一点。
嗯，
那对我来讲这是我热情所在，但是对我来讲的话，处理个人关系这件事情就比较不是我想我的偏好。
嗯，
所以我想每一个教练有花自己的属性，像我们手上的助教们有人就往个人关系发展，
是
他就会觉得哇处理企业教练好难哦。所以我想那个难不难就是其实在于我想要往哪里去的这样的一个差别而已。对，
嗯，都有各自不同的专业齁。
对，
那在你个人的官网里你有提到一个关键字，就是协助企业发展出团队人员自动化运作的这个理论跟方法是什么？
好，因为教练的他的根底有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在协助每一个人在自我领导。嗯，思考一下哦，如果一个老板他需要每天都给自己的人员发号施令说，哎，你今天要做这个，你今天要做那个，然后你们通通都去做，或者是说我每天都要教他们。如果是这种状态的话，老板一定会非常的劳累。
是啊，
而且他的精神他的能量都耗损在这边，就不用想说他的企业要发展了。
嗯，
所以如果他的人员可以自己来，我可以自己搞定我的分内工作，我甚至遇到了关键关卡我可以自我领导的度过这个过程，那老板当然会越做越轻松。
嗯，
那教练他的核心的概念就是让人自我领导。
嗯，
对，
自己领导自己，
没错，自己领导自己。
嗯，
那当然这个跟上面的领导人有没有这个思维也有很关系，因为不可能说每一个人都我必须这样说，以客观来说，人类本来他就是一个互相协助的一个群体，所以我们不可能说，嗯，哦，把一个人真的丢在某个地方我不管他就会自我领导了，很难，他顶多就求生存可以。嗯，
是，
他仍然会需要有一个领导人去影响他去带动他，而这个人就会是这家公司的源头，就是这个老板。
嗯，
所以老板我们是优先会支持的对象，透过他 再让他们的公司里面的人员进入到自动化。
所以不是这么单纯说我给你棒子也给你萝卜就好，然后员工就会自立自强这样。
其实棒子跟萝卜是辅助自动化的一个非常好的东西。
嗯，
比如说我讲个例子，我现在手上有一个客户，他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人，他是一个非常人质然后非常在乎他的员工的一个老板。
嗯，
他提供员工的福利跟奖金还有薪水是他们那个产业算是高标准的。
嗯，
对。
嗯，
所以照理来说他会觉得我的员工应该过得不错吧，但很可惜就是他的公司现在就处于一个长不大的一个状态，他想要再成长，但他就是怎么只能这样子，他就觉得好奇怪。嗯，试了各种方法之后发现没有作用，只好来找我。我后来发现到说，因为过度人质的公司它就是棒子跟萝卜，它只偏向于萝卜，
就少了棒子，
它少了棒子。对，这两者它没有兼具，因为每一家公司的状态不同，但这两者其实是要兼具。如果我要提供他一个奖金，但他相对也会有责任要负的，所以这两者他必须要并进。可是他的人员如果过度人质的环境，可能他的人员并不了解标准在哪里，
嗯，
以及每一个职位职掌范围到底在哪里，我怎么跟我的同事合作，一切变得好模糊的时候，很多的机制就失效了。对，
嗯，
对
对，那个萝卜拿久了就会理所当然，所以他们就少了绩效，就会越来越。
所以这个老板当初出现在我面前的时候，他就提了一个问题，说我已经对他们这么好了，
仁至义尽，
对，为什么还是这样子？我已经给了他们不都为了薪水而来赚钱了吗？我说你确定吗？台湾的这个薪资结构来说，虽然受薪阶级不能说拿了薪水就会致富什么，但至少我们会有个温饱，这生存上面比较没有什么问题。但是当人不再会需要为生存烦恼时候，他们想要的是什么？
成就感。
对，被关注，成就感。但是大部分的老板会很忽略这个部分，因为他们会投入所有的心力在我化为一个物质提供给你，你应该就 OK 了吧。
嗯，
比较少去思考成就感到底该怎么在这个公司里面被展现被落实，这个是所有的企业领导人，他们都在面临的状况，特别是这段时间正在一个大缺工时代的时候。对，他们更头痛于我到底成就感这么虚幻的东西到底该怎么办，
就跟养小孩一样，你不是把他养大就好，养大之后他就会有个人的梦想想要实践，他就会想要脱离家庭，
没错，
可能什么都照父母亲的这个规范在走。
是，所以其实有一个数据是这样说，绝大多数离职的员工不是因为他的钱拿得不够，大部分是因为在这家公司他不喜欢这个公司的文化。
嗯，
那文化的塑造其实他就是在创造成就感这件事情。
嗯，
但是这很挑战这个企业老板他当时原本的模样，因为他其实坦白说，哦，教练式领导，如果有一些听众比较常去接触一些商管的一些领域的话，可能会听过教练式的领导。他跟权威式的领导和教导式的领导有一个非常大的区别，是权威式的领导跟教导式领导是我单向给你，我告诉你，我跟你说要这样做。嗯，但教练式领导不是，他是从反过来的，他是引发，哦，
反向的。
但这个部分非常的不习惯，因为绝大多数的人类是这样长的，就是我给你很方便，对于老板来讲我告诉你怎么做超方便的。
嗯，
但是对于接收的人来讲是一个不那么舒服的状态，所以成效他就会很自然打折扣。但是教练式领导刚好反过来，是对于老板来说是不舒服的，那个需要练习。
嗯，
但是对于接受的人来讲是顺理成章的。所以这个就是一个我们在协助企业主上面他们遇到的一个第一个他们必须要好好学习的部分，就是方向的不同。
是，
对。所以既然我们可以协助我们的人员引发触发他们的话，自然他们的自动化就会产生，因为他很知道我做这件事情对我的意义是什么，是什么在驱使我要运作这件事情。其实有时候跟这家公司的发展无关，而是跟我自己个人发展有关系。嗯，所以
就变由下往上就对。
没错没错，的确是这样子。嗯，但是首先一开始就很挑战，哦，老板你要努力一下哦。对，
老板的心态要改变。
没错，是的。
好，身为领导教练，你个人怎么样来进修？
进修的话，其实我从接触教练学的那一天开始，我是这样形容的，接触教练学的那一天开始，我就每一天都在 自我锻炼。
有没有固定的时间去做什么事情？
我每一年其实会帮自己安排一些课程上。
哦，是。
对，嗯，那然后我每一年其实也都会看很大量的书，我一年大概会看至少十本以上的书。我不是那种坦白说，因为我不是什么学霸，那种一天看完一本的这种，不是。我是那种一本书可以看非常久，但是我会重复看、重复看、重复看的这种人，
就精读、细读、反复读。
我深信的一件事情是，我只要我们其实每一本书都是这个作者他可能花了几十年融合而来的一些知识或者是智慧。
嗯哼，
他这个人这么愿意花一本书的时间给我们，让我们学会他几十年的精髓的话，他非常值得我们持续的去深读。所以我其实是一个很习惯于咀嚼那种那一本书里面他到底想告诉我们些什么的这样的一个读者。
嗯，
那除此之外，就是我除了自己会安排课程去上以外，然后书籍的阅读以外，再更多是因为我其实每天都在做大量的练习。
嗯，
比如说我跟我的客户之间的合作，对我来讲那就是一个锻炼。
哦，
我跟我的学员，我每一次进到教室里面去，我都在做自我的锻炼，因为我需要去协助到我的学员们成为一个他们想要的教练。
嗯，
所有的每一天其实对我来讲都是自我锻炼的时刻。
嗯，
对。
好，最后对我们2024年有没有什么新建议，不管是对企业或个人？我们的通膨还在持续，电费又即将涨价。
是的，这个通膨这件事情是全世界的趋势呢，没得挡了。对，嗯，那如果说到一些提醒或一些建议的话，我想我会特别的提这件事情，是在疫情的开始之后，大家如果还记得的话，2019年台湾还守得还不错的时候，在海外，在国外，他们就已经开始疫情各种的
翻天覆地。
对对对，当时的企业主直接面对到的就是，当我的员工没有办法出现在我面前工作的时候，我该怎么办？
哦，是。
对，那时候就开始，其实我的人员自动化的这个议题产生，其实是因为这个环节。
疫情啊。
对，我看到了他们这些领导人，他们直接的困难点就是，如我没有办法信任我的员工会不会好好的照着进度去走，然后我的员工到底他们真的品质，在我不在我面前的时候，他的品质真的会好吗？嗯嗯，对。所以其实当2019年开始这样的一个状态之后，即使疫情结束，人类其实是已经完完全被调整、被翻转了，人类的需求完完全被改变了。我们早期也许像我这个年纪人比较愿意，就是说 OK 好啦，老板你说什么我愿意帮你做啦。
嗯，
但是现在已经不是了。
哦，以前员工比较重感情。
对对对对对，但现在的员工不是了，现在员工是我想要的是什么，老板你有看到吗？就是完完全反过来，所以很考验老板。
嗯，
所以我在这边能够做的提醒跟建议是说，我非常鼓励企业主更多的去知道你的员工的需求是什么，倒不是说要照单全收，不是的，但至少你要知道他们这一个群体、这个时代，他们真的想要东西是什么，然后透过这家公司的所有的机制、所有的这个SOP、所有的这个比如说人资的培育者系统等等之类的来落实所有的这一切。
嗯，
好，那具体来说的话，我非常鼓励企业主能够做一个事情，就是职业发展的检测，就是在自己企业里面做职业发展的一个内训也好，哈，检测也好。有些老板会不明就里说，哈，做了职业发展，他们要是离开我公司怎么办？
就是帮员工规划他人生，就是怕他跳槽就对。
其实我们这是有两方面的好处，对员工来说的好处是，我会看得到我的未来想去哪里，
更清楚、
更清晰。对，嗯，对，老板的好处是，我知道我的员工要的是什么。
是，
那无关于我在待在哪一家公司，而是我待在什么样的环境。所以有心的老板，他就会透过这个资讯来创造这样的一个环境，让人员留下。
嗯，
然后人员也因为我有被重视到了，所以我更愿意合作。付出主要是这个，所以我会鼓励老板们，就是更多的去了解你的员工要的是什么，
更清楚，搞不好就更热爱公司，然后就变成自动化领导。
对对，甚至有公司有时候遇到一些困难的时候，他们还会主动愿意跳出来协助。这种事情其实在疫情期间会看到很多，有些老板很头痛，就说哦，供体时间啊，然后员工没有想要理他。但有些公司不是，是老板一头这样冒了一休，但是员工很愿意说，老板我可以帮你啦。
嗯，
这完全是体现了这个老板在过往的这段时间，他们在情感银行上面存款存了多少，他们在过往是怎么跟员工相处的，就会在这个时刻反应过来。
对，就是不要怕面对问题，因为即使不面对，问题还是会来，对不对？
是，没错。
所以及早面对，还可以及早应应。好，谢谢我们的莉莉安老师。
好，谢谢。